我们这两天讲那个题目就是关于分辨使徒们的信息。那分辨实际上就是一个目的啊，分辨就不会乱啊。有了分辨，那最主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怎样的时代。刚我们祷告提到分辨，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圣灵启示的时代。你从使徒们不同的托付里面去认识这件事。那上次我们提到路加福音，那大体上是这样的，我把它分了啊，路加、马太、马可、路加这些信息啊，他们是一类的啊。这一类的信息的由来是怎么来的？记得吗？怎么来？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路加福音一章三节，有没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考察来的，在时空中考察来的，哦，对，好，所以他考察来的，他就记载着历史，哦，那这个我们上次提到过了，那因为是考察来的，所以跟保罗的负担就不一样，保罗是从启示来的，所以写法就不同，所以我们用耶稣的家谱做例子来讲，他们不同的表达方式，没有错，那个他们都知道大卫的后裔，但是那个启示来的看见的保罗的写法，跟约翰的写法，跟马太、马可没有马可没有了哈。马太跟路加就不一样。还我们还提到一点呢，因为他讲的是他们的负担路加当时他们传的是什么？悔改赦罪的道，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圣经一直都是这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悔改赦罪的道。那时候，所以呢，他们因为还悔改赦罪的道。在旧约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向神悔改，然后神赦免他们接受耶和华神，不再拜偶像外邦人是一样，或许我们都拜偶像，不认识我们的独一的真神，我们的耶稣基督。现在悔改赦罪的道，就让人心转向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这是悔改赦罪的道，然后因着悔改，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那所以呢，这里有个特点，那就是还挺持在救生命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才有十字架救恩来。悔改赦罪没有错，但是怎么样，他还在救生命里面活，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才保罗呢，他才会有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好，这一点，他悔改赦罪的道，追求圣灵浇灌，但是怎么样？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救生命还没有解决，这是。所以呢，他们既然对救人做一个带领，就是律法要求。所以呢，这点我们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时带领的方式跟保罗当时耶路撒冷当外邦人在那里发生了要不要。守摩西的律法要不要受割礼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他们的解决方式这个约翰啊、雅各也好这些使徒们，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什么？就是用律法要求诫命的要求。那保罗当时呢，在那时候呢，他写的加拉太书就不是这样，向他们再传一次福音，让他们清楚得救，好让基督怎么样成形在他里面，让十字架再次活化在他眼前让他脱去救人，真正得着基督成形在他里面。所以讲到圣灵的果子，就不讲到律法。他讲到圣灵的果子，这个没有律法禁止。但你们可能想说，那保罗都不讲律法，不是的。那哥林多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九章就特别提到，你看他怎么教导他们：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可是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怎么用我们就很清楚了，更多的教会有很多都是 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吃奶的信息，对不对？这吃奶的信息。然后那么你看，以及欲火攻心不如什么嫁娶为妙，这不是婚姻的原则了。这个一无所术就不这么讲了，对不对？那一定要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表达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个神圣的关系。好，所以不是他的肋骨就不是他的妻子，不是他，不是从他身上出来，不是他的脏，所以这非常严谨。好，那这里提到，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吃奶的信息。所以跟你说，前书三章第二节特别提到，我是用奶喂你们，不是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不能吃。所以你看，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说一个在旧生命里面他一直没有这样的心智，就佛你叫不用约束，不用要求，还是不行的，的确看守在那里面。所以那个提摩太前书就保罗就特别在提到，有没有一章九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所以不是为义人设立的，那么对这些不义的人，对这些在教会在属灵光景有问题的人，当然了，劝勉啦，警戒啦，约束啦，要求啦，那上面一当然这样，但是都在那里面实在不行了，那没有拯救，没有拯救。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提到。所以在更多教会里面就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因为不把它当作属灵的，知道他们都是属乎肉体的，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当然就告诉他们你要守诫命。那好，那因为这哥林多的教会一个特点，他根本没有分辨能力嘛，啊，所以这个连保罗讲一句话，他呢说，若是你们自以为是先知或者是属灵的，就应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但是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他都没有分辨嘛，里面没有圣灵可以印证嘛，所以他们还要向到了后述的时候，还要向保罗要求说，你说基督在里面说话，你的凭据是什么？圣灵都在里面没有印证了，是这个，所以这个教会带下很大的问题，好，这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最主要的，我们要到约翰，你知道，我们看约翰。那上次我想不必再提了哈，就关于圣灵，关于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他们就要重点讲到圣灵，就讲到圣灵的作为。所以加路加福音呢就没有分了圣灵，所谓圣灵充满的人跟圣灵充满意识的状态就没有分了，全部一概称为圣灵充满。那保罗不用这个词，保罗就用基督活在人里面，他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实际上真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用路加来讲就是被圣灵充满。好，那我们今天来看那个约翰福音。那约翰的信息从哪里来？好，他这里有一个特点。约翰的信息你就知道他，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你都会背的好一个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这些一讲到太初有道，实际上呢，这个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就是古代的先知。他们受古代先知很大的影响，接受古代先知的带领，所以约翰呢，你看非常受以赛亚、以西结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接受这些先知们的带领，这里也不例外，这里也不例外。就受摩西的影响。摩西开始一说就说什么？一章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一提到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创造天地就是天地，就是空间的出现。所以呢，摩西就怎么样，就开始呢，在时间的开始，在空间的开始，然后因为有时间的开始，有空间的开始，然后就在时间空间里面来记载在时空里面所发生的事物，这是创世纪的开始啊。所以呢，他一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地是空虚混沌，又面看，然后再讲到神说有光就有光，神说就是神的道，道就出来了啊。那这个约翰呢，他就讲太初有道，为什么？ 因为在对的时空对的人才需要说话，在时空里才需要说话，不然不需要说话，在永远里面都清楚了、哦、所以就所以开智有道，那就是进入时空、哦、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呢，它不单是记载着耶稣在时空里所说的所做的，那这些像这些话当然都是启示的话，神给他启示的话、哦、你他怎么没有看见嘛？你怎么知道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你怎么来的？因着信，因着启示而看见的、哦、太初有道也是一样的，这都是都是越过时空，在时空里面越过的时空怎么样，他能够看见的，都是启示的话。所以这些，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他是站在时空的立场来接受神给他的启示，就像什么旧约的先知一样啊，这一点特别注意。他是描写在时空里面的事物，他是接受站在时空立场来接受神给他的启示。启示来的信息不错，但是他是站在时空的立场，我、哦、这一点特别注意哦，啊、哦，这一点非常不一样。所以哈、哦，我就啊，真的把四篇讲啊，真是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真是有福哦。我就觉得很有，哎，你就给他想象这些使徒们，看看他们的光景，也认识自己。然后呢，你看看，真的很奇妙，非常奇妙，我觉得真的很奇妙。那这是大略这样来说一下啊，啊，比较一下。那怎么这样说呢？你看真的实在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用约翰跟保罗啊，他这个他的信息我们稍微来讲一下。那保罗呢，他就有一个特点，你看他在他就不是这么样来说了，他能够说到一个站在一个荣耀中的一个立场来说话，所以他能提到什么呢？创立世界前，我们来念一下好了，那是第几页？好，我们先念一下啊，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哈，这是老约翰对不对？好，来，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好，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你可以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然后怎么样要他来指示给众仆人，所以他就差遣使者来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差遣使者来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这个约翰呢，他很多的启示在启示里面就很明显，是神差遣使者，主耶稣差遣使者来晓谕他的。那这都是因为站在时空的立场。那等一下我们会有解释哈、哦。那保罗呢，他往往都是越过时空来看，所以他能够看到时空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能够讲到还没有时空的开始，还有怎么样时空结束以后的事情。那约翰呢，不是，他是时空开始，然后怎样站在时空的立场，站在时空立场来看越过的时空。那保罗不是，保罗往往就是时空还没开始，他就讲时空还没有开始，或者时空整个结束的事情，这不一样。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讲到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一谈到在基督里就在无限里面，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的拣选。然后呢，世界结束以后，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你们来，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这整个也是都在基督里，都在无限里面同归于。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怎么拣选？在世界整个结束以后，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怎么同归于？阿尔法跟欧米伽是一个点。所以就没有讲到就越过的这时空，不在时空里面来讲，都越过了时空来讲。那这样子呢，有很大的优点在里面啊，就是两个立场不一样。 那约翰呢，他站在，因为站在旧造的立场，那旧造的立场我们这里稍微提了一下，所以保罗讲的启示的话是进入荣耀，在荣耀中的光景，站在荣耀中的立场，把荣耀中的事怎么样向时空里面来发表，就因为他直接在荣耀中看，所以整个就能够看得透亮清楚啊，就如同在变化山上一样，变化山彼得雅各一样，一看见摩西跟以利亚他们都很清楚，不必介绍，也是不必介绍，但是老约翰是站在旧造立场，在时空立场来看荣耀中的事情，来接受圣灵的启示。那这一点我们说过，就是跟旧约的先知很类似，但是旧约的先知跟老约翰不一样，旧约的先知怎么样，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好，这个老约翰呢，里面有神的生命。那旧约的先知他不是所得着的，而是乃是他讲这些话，乃是讲出圣灵在他身上所感动的，若是没有感动，他里面也没有啊。但是老约翰不是这样，他是他里面得着，但是他是站在时空立场、旧造立场来看荣耀中的事。那怎么说呢？下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一看第一个特点，你看，因为所以当人子一显现的时候，老约翰就扑倒下来，所有的旧造在新造面前站不住的。好，所以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一碰到耶稣怎么样？他马上就倒下来了，因为他在荣耀的光中他受不了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启示录一章十六节，我们来念一下，哦，是不是？启示录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你看到约翰发生这种情形，但是保罗没有这种情形，哦，他到了三升天都没有这种情形。来，启示录一章十六十七节，一个来，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人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脚下，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用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你看啊，他看见了就扑倒下来，这完全是旧造的反应。既然如果他站在一个新造里面，或者是基督的话，不会有这种情形。基督火，基督站的新造怎么会有这种情形？所以他一直站在旧造立场，所以他讲碰到了光，他当然倒下来。好，这个这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也是这么一个见证。那这里呢，老约翰，那保罗没有这种情形，没有像老约翰这样倒下的情形，这很明显他是站在旧造的立场。所以很多人都奇怪，这老约翰怎么碰到保罗不是新人吗？怎么碰到，怎么进荣耀中会倒下来？怎么碰到荣耀，神的荣耀受不了？哎，就这意思，在旧造里面，他站在这个地位上，神让他站在这位置上，来接受神的启示。那因为他是站在旧造，他的时空中来看荣耀中，哦，所以第二个特点，在时空中来看荣耀中，所以怎么样？主耶稣就用异象，有没有？来向约翰来启示。那异象就什么？我们讲过，就是把荣耀中属灵的、无限的。没有形象的，用有限的形象来表达，所以他就站在旧造立场，就需要用意象，用意象来表达。所以这就看意象，为什么都是在旧造里面？好，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你看一个用有限的要去认识那无限的，当然不能明白啊，这不可能清楚的。所以他就常常就需要什么？有人要帮他解释，要说明。甚至要天使要来教他，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他有长老啊，有长老，有天使啊，一面向他显明，一面来教导他，告诉他你看见的是什么。那保罗，你看见他纵使到了三层天，纵使到了乐园，都没有这种情形，这完全不一样，完全没，因为在荣耀中嘛，一切都赤裸敞开了，还要解释什么？不需要解释了。像那变化山上，对不对？人子一显，在人子所显出的光中，门徒们自然就知道了。一在启示的光中，自然就看见，一看见自然就知道了。好，知道他们是谁啊？是摩西，是以利亚，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很自然就知道了。好，我们来念一下，这是这个见证，这启示录五章第五节，本来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怕。”不要忽看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孩子老会喊挂虑啊，那怎么办？这个印，这个奥秘不能解开，解不开。好、哦，他们这样来表达，解不开。那解不开说他哭了啊，他说没有问题，谁来解开？大卫的根，是的，我们的主耶稣来解开，把这个奥秘解开，让他看啊，不然他看不懂，解不开。那解不开，那就是他看不见了。看不见，哈、哦，那这一点就没有办法把里面的奥秘说出来嘛。好，那启示录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你们来。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长老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啊，这里长老当然为什么问约翰？因为他知道约翰不知道嘛。长老知道约翰不行了，不知道，所以他就借着问约翰啊，让约翰能够明白，来解释给约翰听。啊，这我们知道。好，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你们来。拿着七个金碗，生满末后七代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好，他就要把羔羊的七指给老约翰看。啊，所以老约翰看见圣城的时候，才知道这是羔羊的七嘛。要不然的话，他看到圣城，他不晓得那是什么了。啊，所以都有这些长老也好，天使也好，来向他解释，啊，让他知道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异象，让他知道他所看见的是异象，啊，就用有限的有这些形象来表达那无限的，啊，这点你特别注意到。好，那时空中的特点呢？第二个特点就是界限，在时空中就满了界限，那因为界限就让人不清楚。就界限就遮盖了，就遮挡了嘛。好，那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看这里很奇妙的一句话哦，好，这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你看这里就这就是一个界限啊，这是一个界限。帐幕有没有神的帐幕？帐幕就划开了什么神跟什么人呢？分开了，是不是啊？那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界限。其实神的帐幕是什么？在国度的时期，他是用帐幕来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就神住在里面与人同住，对不对？这样神在哪里？这帐幕实际上也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嘛。啊，那圣城新耶路撒冷本身，你看它当新造还没有更新以前，你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就有圣殿了，好多的界限了，有圣殿的界限了。那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呢，因为站在时空的立场，你用有限的认识无限的，都是看到的界限。所以希伯来书呢，他就看到了有城啊，有殿的界限啊。你看城是城啊，不，殿是殿，然后呢城是城，两个不同。那实际上后来你可以知道，老约翰看了更新以后怎么样，那个殿就扩大，跟城是什么合一的，没有殿的界限嘛，跟城是合一的。然后呢，等到一切都更新了怎么样，那个旧造都过去了，其实就怎么样，那本身城里面本身就显出新天新地嘛。好，就那所以当时老约翰还讲，用旧造的这个过去来站在旧造立场来看，有个新天新地的出现。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很它总是有一个界限在那里。好，这个等一下我们来提。那么讲什么呢？我们就知道，等到老约翰把它描述出来，我们从约翰，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从保罗、从彼得的书信呢， 可以看见，等我们知道这个建成的材料，殿跟城是一个，都是一样的材料，就是基督是唯一的材料。好，那所以每个殿材都是基督住在里面所活出的一个荣耀的光景。那城墙，你知道，当老约翰在描写城墙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有新旧造的界限。那城内是新造，城外是旧造。那最后怎么样？他看见了新天新地，那也是站在旧造的立场来看这界限嘛。因为一看到新天新地，就是一个界限嘛。那最后保罗呢？他不是，他站在荣耀中的立场，所以他讲什么？讲在基督里。一提到在基督就怎么样？到最后在基督就什么？没有界限，对不对？就没有界限。那要天上地上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一，都在无限里面，都在无限里面，哪有界限？那一提到新天新地，那就是一个显出嘛，那就是在界限里面了。那所以那个意象啊，看见了跟那个实际的东西怎么样，差距很大。一提到在基督就是无限，对不对？一提到新天新地就是什么？有限的显出嘛。那这个形象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呢，那变成一个这个差距变成很大。那一提到显出，就有不显出的。哦，这种特别重要，因为意象本身就是一个显出，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所以从时空来看，就是有很多的界限在里面，一直到新天新地都还在讲到这个界限，所以把那个无限的，把无限的在基督里用新天新地这个显出的来表达，那就会就你就知道这个就很大的差距，是不是？因为在荣耀中本来就没有界限，就没有界限，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这个。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有神的帐幕还有人间，可见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合一了，还没有达到合一的情况，还没有达到合一。那达到合一就心灵心地吗？用心灵心来表达这个合一也不够那么亮的清楚，但是呢又在无限里面都消失在它里面，就好了，就很清楚了。所以他站在时空里面总是不清楚，总是有一个差距在里面，有一个差距在里面。那这一点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啊，你看约翰讲，我们都会背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他的，就有权柄去做神的儿女，对不对？他一直讲到是接待他，但是保罗讲什么？基督在里面活，他讲到活出，一个是讲到接待，一个是讲到什么活出，或者是基督，好像这个好像差半拍了，差一点了，差半拍不一样了。一个是接待他，一个是讲到接待的问题，一个是讲到什么活出的问题。那活出就好了嘛，所以活出跟接待下的，这好像就是时空来讲，是确实是还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不同在里面，还有一个不同在里面。那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就是界限的问题，那是不同的托付了。我只能讲，这是神给不同的托付，所以这是不同的托付，不同的使徒，不同的托付。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哈。好，然后呢，这个老约翰呢，他有一个特点，他是站在时空来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他站在时空里面来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好，那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那保罗呢，他是站在荣耀中，把将来又怎么样拉到现在。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而且阿拉法就是什么？就是欧米伽。所以老约翰到了末年还在讲救赎嘛，那羔羊啊，那个在第四章启示录讲到那羔羊，还在讲到羔羊。那因为他怎么样？他还没有讲到这荣耀中所成全的，都是讲到将来。那怎么说呢？就像国度哈，国度啦、啊，圣城新耶路撒冷啦、啊，新天新地，他都用什么？用预言的方式。用预言的方式来讲到将来，有没有？然后呢，不但这样，还用形象，用表号 而来表达，不是真实。用形象用表号用那个不是真实，不是一个实体哦，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建筑物。所以而保罗呢，他是在荣耀中看见了什么，就看见了真实哦。所以因为属灵的荣耀的本来就没有形象。好，第三个，他不讲到这老外，他不讲到在荣耀中已经成全了，那我们看见那已经成全了就怎么样，得着那已经成全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他是怎么样，他是把荣耀中已经成全的事拿到时空中来显出，然后呢，而且把我们就带到基督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已经成全的事实。好，这点很重要，让你看见这个事实嘛，让你看已经成全的事实，而让我们进入基督里面来得着这个事实。所以就着保罗来讲，只要在基督里都成了，但是就着老约翰来讲怎么样，在预言中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应验，这点很不一样。所以约翰呢，他就在时空中讲过程，所以才有国度啦，有新天新地显出的过程。而保罗他就怎么样，越过了时空，越过了时空，他看见了真实。所以他讲到最重要的什么，要做新造的人，有没有？他讲到最重要的做新造人，然后说什么，日期满足的时候，万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一嘛。那最重要的做新造人，那就是最重要的，你只要在基督里就好了，对不对？你现在就应该在基督里面了，你不要那到日期满足的时候，万万都在基督里同归一啊。那这等于告诉我们怎么样，不必等到那日子了，是不是？今天你就在基督里承受这一切嘛，你就在基督里就好了，好，不必。所以这不是一个预言的将来，不，这个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你看，因为从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就在等什么？等弥赛亚，有没有？一直在等弥赛亚，等弥赛亚来，等弥赛亚来，一直在等候。那到了老约翰那个时期，也是一样，一直在等什么？等着新天新地，等到圣城耶路撒冷的出现，一直在等着，好像老是怎么样，在盼望的里面。注意哦，老是在变成老是在打空档嘛，都在盼望里面嘛，都没有成全嘛，旧约时代一直等弥赛亚的来临嘛，对不对？新约时代就等到主耶稣再来嘛，一直等到那个圣城的出现嘛，所以一直好像在打空档，一直都不成为事实在身上。那很奇妙，保罗就不这么讲，我们就看一下啊，在启示录啊。等一下啊，我们对照一下好了，这又来了一次哈，因为待会不是很好啊，第几页了，有点乱，第四页起。好，来，这时空的过程哈，这时空将要发生的事，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 C 哈，第四页 C。 好，站在时空中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啊，这是约翰的特点。来，启示录一章一节一个，来再念一次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他一直提到的是必要快成的事。然后呢，好，到了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下面哈，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预备来，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好，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是怎么样，主若显现，我们就怎么样，必要向他，必要向他。这么过去提到、哦、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那保罗很出名的一句话，我现在活着就是他，活的就是基督，我现在活的就是他，所以这是一个。然后我们看了，因为把老约翰一直等着将来来成就，但是保罗一直要我们现在就看见荣耀中已经成就了，然后怎么样，因着看见就进入，就得着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一直不会说变成好像还在盼望，没有那个事实在身上，不踏实了。好，这一点，那我们再看一下。所以呢，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一个来，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哦，我们都很熟了，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不等到老约翰看见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也不必等到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出现，也不必再等到什么新天新地了，现在怎么样，也不必等基督的再来。你看有个非常奇妙的就是什么，基督在我们，你活的是基督的，那还盼望什么，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基督在我们心里就是那荣耀的盼望，所以怎么样，那荣耀的盼望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那意思就是什么，基督那再来的荣耀怎么样，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啊，说真正看见基督他里面真正满了基督带来的荣耀，这个人你看他不会吸引，他当然里面满了吸引的，他不要再等他带来的荣耀，因为他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一个荣耀，一个再来一个荣耀的基督在他里面，那基督带来的荣耀就在他里面，多么奇妙。所以他说基督就是不是在等那一天基督再来了，他里面神一直有这个意思。你看保罗他的书信里面，他不要等那一天，后面还讲到有没有？我们再等，我们再往下念好了。腓立比书四章一章二十一节，本来因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看活的就是基督的怎么样？这还盼望什么？对不对？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一切怎么样？都在他里面。好，然后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如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上了十字架发证。你看这都是讲到在基督里的一个见证，你不要等到撒旦被毁灭，不必等到撒旦怎么样被丢火湖了，有没有？他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现在就上了十字架发证了，就已经把执政掌权把这些如来了啦。对你来讲，所以借着死就败坏长子权的魔鬼，那是希伯来书。你看这很好的话嘛，你不必等撒旦丢火湖，你现在只要在基督里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就这些执政党早就被掳了，他不影响你，你是这么荣耀的救恩，所以一直讲到现在就成全了，成全在哪，在基督里面。所以太好了，所以你看，所以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我们都很熟了，我们起来念，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看，这就这么荣耀的救恩嘛？他不是叫你死了以后上天堂啊，他就叫你现在怎么样？你与基督一同复活，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与基督一同什么？显现在荣耀里。哦，所以不是等到那一天显在荣耀里，而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就能够让你现今就尝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荣耀，那再来荣耀就显在你的身上，所以就不会再打空档了啦。九月十号打空档打了几千年，现在还要打空档，还要再打空档，还要等那座城出现，还要等新天新地，还要等撒旦丢火湖，还要等旧道结束。这不能再这样打空档了，在我们身上都没有事实，所以他忧愁、痛苦、烦恼嘛，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都没有成就。那但是现在是借着十字架救恩，他就是要把你现在怎么样带到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现在有属天的见证，有属天的光景，让你成为一个属天的人，一个属天的国民，所以与基督都一同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怎么样显现在荣耀里面。你说那个基督在你里面就是那荣耀的盼望，你不要等再来，因为你得着的十字架救恩来就让你真正得着的基督活在你里面嘛，你他在你里面就是那荣耀的盼望，那再来的荣耀就要显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基督徒实在是太奇妙太荣耀，也实在是真的，这个救恩也实在是太全能了，实在是太全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老约翰当时实在是一直在那时空立场，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站在时空看一定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一直讲到将来，那就是一直站在时空立场，站在时空就站在旧照，站在旧照立场，所以就很多界限就不会那么透亮那么清楚。这是一个。那因为站在时空还有一个特点，那我们刚刚提到过，约翰就站在什么时空，就讲过程，有没有？他就讲过程， 那你看见很多的过程，在启示录里面讲了好多的过程，很多又到结束的过程，用印啊，用号啊，用碗啊，一层层来对万物的审判。那接着怎么样进入国度时期，进入国度时期有圣城新耶路撒冷出现，然后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审判，就审判来讲，还有基督台前审判，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没有？那是对我们的审判，对受造的审判。那对撒旦的处理也是什么？先丢有无底坑，然后再丢火湖。这个过程实在太讲太多了，好像一直结束不了，好像。最后呢，他看见旧造的过去，然后再对照这个旧有的天地，又讲到新天新地。但是旧的宝来讲，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怎么样？他就新造的人就是怎么样？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就好啦，是不是？在基督里就是一切嘛。一讲到在基督里，旧造就怎么样？都成为过去嘛。一讲到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嘛。那就不必等到这个又是要丢无底坑，要丢火湖，又是要等到这个基督台前审判，又是这个，这太多了，硬耗完还没完。整个你看起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写很多关于旧造结束的过程，因为这旧造都要结束。那你只要在基督里了，那个结束不结束的对你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了。所以保罗一句话，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谁是新的？我们是讲快了一点了，可以对啦。那我们为你关，为你高兴。对啊，那当然是可以啊，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基督里只有一个特点，谁是新的？
基督。
永远都是新的，神永远是新的，就是只有神呐、对不对？时空里没有新的，神以外的事物没有新的，时空里没有新的，今天新的，明天都旧了。我们迎新年，你看你还不是瓶子罐子一大堆，在四十二街还是旧的，没有新的，时空之中没有新事嘛，对不对？时空中没有新事嘛，都是旧的，今天新的，明天就旧了，这分钟新的，下一分钟就旧了。只有在为什么基督里是新的？因为在基督里只有神，而我们呢，就在我们里面啊，消失在神里面。就好啦，所以为什么在基督里？所以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都变成新的，太好了，是不是？旧道都成为过去了，那就在基督以外，你知道，在基督外就没有失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都在基督里，我们都在基督里承受神一切的丰盛，所以日期满足的光望也都在基督里通过于，所以你就很清楚可以知道为什么保罗讲到做新造人最重要，是不是？成为新造人，不必在受割礼要等承受应许了，没有了。你只要成为新造人就好了。应许现在很多诗歌还在讲到应许，其实这个时代不是讲应许的，这个时代是讲到得着什么应许的神，对不对？你不是得着神的应许还要抓住神的应许不放，不是，而是得着这位应许的神。好，那就是关于约翰我们有一个比较哦，因为他们信息的由来就是从启示来，耶稣基督启示来，没有错。但是他是站在时空里面接受神的启示。那保罗啊，他的信息的由来，我这里讲很清楚，我们来念一下哈，我看看保罗的见证。好，信息的由来，第一个加太书一章十二节16节，我们当很熟的，我们再念一下一遍来。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16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到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到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以属血气的方言。好，这个太奇妙了啊！所以保罗的信息从哪来？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是因为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因为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不是在时空中考察，也不是圣灵的感动而已，而是启示，让你看见啊、哦，让你看见。那好，那因为将来呢，他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那这里我们只讲一句话，就讲到基督在我里面说话啊。他说你看保罗一直会提到是基督在我里面说话，基督在我里面说话，当然讲到又讲到说我所说的就是什么神的命令，这不是接待耶稣在里面哦，也还不单是讲到啊，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他这里一直讲到一个活出从里面一直显明的光景，在那里面活的情况啊，所以基督在我里面说话，所以这是从启示来的，那就告诉我们保罗怎么样因借着启示而得着，他就把在启示的里面用启示的话说出来，让我们听的人也必须要在启示的光中来看见，来得着保罗所得着的。好，这个很奇妙，所以呢这个保罗的见证，他的信息由来那是从启示来的。那保罗的执事呢，我们看他在圣经里面实际上用这三大奥秘就可以涵盖了啦。那这三大奥秘，第一个是讲到神的奥秘，讲到基督的奥秘，讲到福音的奥秘，是不是？然后这些都是什么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啊，它隐藏的奥秘，所以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启示的时代。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第九节，以弗所书三章第九节啊，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就讲到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可见历代以来一直都隐藏的，一直到这个世代怎么样才显明出来，是不是？啊，显明，所以没有像这个世代这么样向人显明的，所以这真是一个启示的时代。好，那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来，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使徒显明了。那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同一时期所写的啦，所以一直讲到很多很同样的词来用啊，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那就是历代的圣徒没有从来没有看见像今天这样清楚过。好，也历代以来神也没有兴起先知像今天这么清楚把它启示出来，所以保罗特别讲一句话，那新约的执事那比旧约的执事那高明太多了，时代是这样，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啊，这是一个神把奥秘都解开的时代。那这里呢先提到福音的奥秘，按照次序讲到福音的奥秘。好，所以福音的奥秘实际上福音来做什么，福音有一个重要的目的，福音来最主要有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得着什么，得着基督。所以福音的奥秘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怎么样去怎么样得着基督，是吧？福音的奥秘。好，我们应该看一下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也来，我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饭胆开口讲福音的奥秘，一讲到福音的奥秘，开口来传讲福音的奥秘。所以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一直在讲到福音的奥秘，要人怎么样得着基督。好，我们都背了啊，像那个加太书二章二十节啦，这也是一样啊，罗马书三六章三节四节，你们来，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举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我们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就得着了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保罗一借着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不是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而已，最重要保罗把他接上去。什么叫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然后呢 你看，既然归入死了，就与他一同埋葬，然后呢，一同复活，一同复活就新造人了，就脱去了旧人，就穿上了新人嘛。这就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就让你得着基督嘛。圣灵为你做见证，让你知道我们已经死了，怎么样脱去了旧人，让我们知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把奥秘怎么样揭开嘛，让你看见基督在你里面活的事实。这是福音奥秘关键的所在。奥秘就看不见，所谓的奥秘，那对时空来讲，永远的属灵的，对时空来讲都是奥秘，是不是？他就把这奥秘揭开。所以奥秘怎么揭开呢？揭开就叫你能够看见，看见就叫你得着就成为事实在身上，是这意思。所以这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就让你因着看见了神所为我们所已经成就的这个启示，把奥秘揭开，让我们看见他已经成就的事实就成就在我们身上。好，所以我们就这里就讲，最主要借着福音的奥秘就得着了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基督的奥秘呢，基督的奥秘有几个点，当然基督的奥秘比较广，涵盖着福音的奥秘啊。基督的奥秘有两个点，一个是讲到什么，让我们得着基督，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这两个都是奥秘。对，那得着基督，怎么得着基督，就是福音的奥秘啊。怎么在基督的里面，那么看见了，这都是基督的奥秘。好，我们来念一下以弗所书三章四节五节，三四五六七节，好，一边来，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上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的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所赐给我的。好，你看，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可见念的人一定在启示中看见，对不对？看见保罗所看见的，你才能知道，你才能够印证保罗真是深知基督的奥秘。你怎么能够印证？你里面一定能够开，你怎么知道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当你读这些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怎么圣灵照样开你的眼睛呢？让你能够看见他所看见的，你就能够知道在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好，因为一揭开以后，怎么就不再奥秘了？一揭开以后，对我们不再奥秘，也但是回头来看就怎么样，那是真知奥秘，人们知道这实在是奥秘。好，所以你就晓得保罗实在是深知基督的奥秘。那这奥秘呢，他说这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一样，这过去没有人这样把这揭开的，所以他叫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嘛，没有像今天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一样，所以是借着圣灵启示，所以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启示的时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在字句上道理上去推敲去研究，你注意啊。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没有错啦，翻译的版本很多，最主要的关键好像一直要在文字上去解决问题，但是文字上实际上是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们的荷尔本圣经已经够好了，已经很清楚了。那今天不是文字上去解决问题，在文字上去推敲去研究去了解这圣经怎么解释，不是，而是怎么样，而是在启示中看见得着真实，你里面有了你才能够真认识啊。要不然的话光是文字上是推敲去解释，你这个不通的。这就告诉你这是不通。过去为什么旧约时代一直有这些律法书，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是完全在文字上来书写，文字上来解释，文字上来推敲，什么希伯来文希腊文，没有错了，亚兰文没有错，现在这些工具书都有，但是怎么样， 纵使都知道都明白了还是什么字句嘛，不会是真实嘛，不会是启示带进去真实嘛，不会是这个嘛。所以这里提到是借着圣灵的启示，而不是借着什么借着道理的传讲，不是借着文字上的推敲，真的不是这样的，实在不是，不是这样，不是在字面上，不是在字面上去了解去明白去推敲，而是在启示中去看见去得着去记住。这是不同的时代，在旧约时代一直在字句上，所以保罗讲在字句上一直在，过去都律法是刻在什么石板上，一直在字句上来研究来推敲，今天都走那个路不对的，一直不对，但是人没有办法，人在知识上都在知识上去理解嘛，在知识上要去明白嘛，那没有错，你这种是知识上明白了还是明白，还是在知识里还是在头脑里面，不会成为事实在你身上啊。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启示的时代，没有像这个时代，所以在救恩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一个启示的时代了。我们这个特别注意了，这圣灵启示他圣使徒没有像过去一样，那这是真正看见的，真的明白。所以你看保罗他才会把这么多的奥秘能够揭开，这么多奥秘能够揭开。那第六节他说，以弗所三章第六节，这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的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成为什么一个身体，是不是？就教会的产生嘛。所以为什么说又说基督的奥秘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是不是？基督我们不知道他借了什么，借了教会把它显明出来吗？所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的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我们若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同为后嗣的，我们同为一体的，我们同盟应许的，这个奥秘在我们身上就怎么样解开了，就带进真实就解开了，是不是？好，那这保罗他说他做什么，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哦、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他的托物就是要传讲这些奥秘，这福音的奥秘，讲到基督的奥秘，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所以这他传讲的时候也需要这运行的大能来开人的眼睛，他自己看见的时候怎么样，也需要这运行的大能怎么样让他看见，然后把这所看见的怎么样也在启示当中怎么样发表出去嘛，所以他是用启示来传递啊，而不是用字句的传递啊，而是启示的传递啊，在启示的光中来传递啊。好，那我们再念一下哥罗西书四章三节四节，预备来，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好，其实为他祷告，他就是为这个啊、保罗就是为了传讲基督的奥秘而被捆锁，是他的托付嘛。好，所以他说你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能够传讲基督的奥秘，好像他的中心点在这里啊。祷告什么？然后呢开传道的门做什么？就是要来传讲基督的奥秘。所以那个真的有的好像没有门了、啊、那你要真是没有门的话就解不开了，对不对？那开传道的门就在人的身上，怎么真正能够打开他的心窍，开启他心中的眼睛，让他能够怎么样，让他能够接受在启示的光中能够看见嘛。所以这就是能以传讲基督的奥秘，不然都没有对象来接受嘛，没有对象带进真实嘛，没有对象来领受这已经成全了这什么这福音的奥秘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哦、这个词用得很好，我们过去要提到过，所谓的发明出来就是当这奥秘一揭开的时候，好像过去有一个层面是我们所未曾看见的，当然所谓发明出来就是时空中所没有的，对不对？把它发明出来就怎么样，就这一个发明 就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层面去，就很奇妙。所以当神的话一解开的时候，不是只有解开一句话，而是真的另外一个前面展开来。哦，这很奇妙，这很奇妙。所以越展开就越广阔，越广阔哈。啊，叫他们能够看见所看见所应该看见的。所以他保罗你就知道他有一个托付，就在传讲基督的奥秘，为他祷告，就让他怎么样能够开传道的门，能够这个意思就是让基督的奥秘能够有落脚之地了，有对象，有落脚之地。好，讲到神的奥秘，这是哥罗西书二章第二节，给来，要叫他们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风风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那意思就是说，神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他远超越一切受造之上，他要借着什么，这就借基督才把它表明出来。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为什么？因为基督对我们来讲好像太深奥了，太没有边际了，太无限了。但是怎么样借着教会，哎，我们就能够体会啊。所以他借着教会来表达，借着教会把它显明出来，借着教会的丰富，借着教会的智，神不是借着教会怎么样要把他的智慧一些丰富都显明出来吗？好，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本身就看见了这丰富，我们得着这丰富，我们经历了这丰富，认识了这丰富。好，就所以基督的奥秘就教会啊，就教会把我们把它显明出来。好，那我们呢，这是讲到第六。好，所以翻过来哈。好，那神的奥秘，那他的信息的特点，好，这个要注意到保罗信息的特点。他信息的特点，第一个要知道，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用启示说我们知道奥秘。然后他信息的特点，他就是一个圣灵启示的时代，他来见证这是圣灵启示的时代。那这里附带我提到，因为这是耶稣的预言啊，也早就预言了。那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你就会了解，实际上保罗所传的整个实际上就是借着启示所得着的。我们在基督里说的这个丰富，也都是借着启示所承受的。哦，所以好，那我们看一下启示使我们知道奥秘。这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五节，好像念过了，再念一遍好了，一遍来。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的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好，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好，要传得全备，那怎么能够传的全备？他一定要认识上要全备，是不是？啊，他一定认识上全备才能传的全备啊。所以他说看见了什么？以弗所书一章第十节，一个来，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他都能够怎么样看见那欧米伽，对不对？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同归于一，他就因为能够看见这么丰盛，看见了这么看透这么彻底，所以他怎么样，他才能够把这个道理穿得全备啊。这里，所以这是保罗他我们要我们为他祷告的啊，能够把这个奥秘能够发明出来，能够开传道的门，把他的职分，神所赐给他的职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他神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就是要把这个道理传到前辈，把这个道理传到前辈，那怎么样？一定在启示上他认识了前辈啊。对，他就讲到，因为看到了底，看到那么透彻，当然他能够传到前辈。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这里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圣灵启示的时代， 那就是荣耀中的基督向人启示的福音，那就是圣灵。这是一个我们加拉太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对，来。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我们过去一再提到过的，这加拉太书是第一卷新约的福音书，所以保罗喊出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基督的福音。从此以后我们所要领受的都是什么？在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所显明的福音，就向我们所启示的福音。保罗怎么样在启示中看见接受，我们也必须要在启示的光中来看见啊。所以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已经成为基督了，一提到基督的福音，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过去是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时代，行走在地上的时代，所以路加他们是用什么？用考察能够说出耶稣在地上所说所做的。现在没有了，现在他已经进荣耀中了。所以基督在荣耀中，我们要能够认识荣耀中的事，认识另外一个境界的事，一定怎么样？从启示来，从圣灵的启示来。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启示的时代。所以主耶稣呢，他的第一个讲出这个词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的啊。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20节，我们起来念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里好几个看见、认识跟知道，实际上它另外一个用语就是启示，是不是？你看第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我们呢？我们却看见他，我们却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里边。就是看见这个认识都是出于启示。好，然后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是，所以主耶稣走了以后，他差遣圣灵下来，圣灵就是他的自己。所以第19节，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是不是？这看就是一个启示，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你们知道主活着，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活，他在我们里面活，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所以如今我们在肉身活着，是因信，是神儿子而活，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活，而显明我们是活着的人啊。你知道世界上在耶稣在地上说讲一句话，是不是？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了，一个是什么？已死的人，一个是什么？将死的人。两种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已死的人跟将死的人，没有活着的。但是现在有活着，也要活着。为什么？因为得着一个永活的生命在里面。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啊，因为我活着。那这就是一个认识啊，这是一个启示啊。约翰福音14章20节，到那日就知道了，这就是启示。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保罗很奇妙，他讲这句话呢，他常常在书信里面讲出主耶稣在地上所讲的话，很奇妙。所以他说基督在我里面说话，他没有读过约翰福音呐、那么说死了多少年了、保罗那时候60几岁，那90几岁，大概最少死了20-30年了左右了。这个，所以他根本不会，没有读过他们这几卷书啊，都没有读过。但是很奇妙，他能够说出主耶稣在呢，在世上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也想就说，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这么重要的话都没有记？所以约翰到后来把它补上去。我想他就因为看了什么，受保罗影响。保罗他就想到说，保罗记载这些，实际上主耶稣都说过，很多话都说过。好，那因为是启示的时候，他信息的特点，在启示中传讲，在启示中看见而得着，所以这就是十架基恩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所在。 好，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生命死，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你怎么与他同定十字架呢？你怎么能够使罪身灭绝呢？你怎么能够不再做罪的奴仆呢？就是因为什么？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就这么一个知道。这个知道就是神告诉你的，神告诉你，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当神这样告诉你，你这样接受，就成为事实。那也可以说，你怎么知道你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保罗就把在荣耀中所已经成全的事实，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而怎么样？那个事实就怎么样？让我们得着在我们的身上，让你知道已经成全了，那告诉你已经做成了，啊，那圣灵在你心中做见证，让你知道已经做成了，这个事实就成就在你身上。在荣耀中，它就没有时空嘛，看见就得着嘛，对不对？所以这点特别说，不是不必伸手去拿，看见就得着。好，最后一个我们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些都是看见启示的话，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圣灵这样告诉你的，神这样看的一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来告诉你吗？在圣灵的启示中看见就成为事实了，否则在字句上怎么推敲、怎么解释、怎么传讲、怎么背诵、怎么样都不会成为事实。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启示的时代，不是在字面上推敲、解释、传讲的时代。传讲的人，所以保罗一直要我们为他祷告，在传讲的人一定在启示中传讲，而听的人也在启示中，在启示的光中来接受。所以这是一个，否则的话通通在字句里面会背的都不会是事实。好，这一点我想我们就晓得，这是一个，这是啊，从这使徒们这几个信息他们的托付来分辨，让我们来认识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让我们认识怎么样圣灵一直借着保罗让我们知道我们现今是一个启示的时代，一定是在一个对的心在神的面前的态度，这是心很重要，一个渴慕的心很重要。我就常常觉得你这里面太多的遮挡，所以主耶稣在讲新约时代开始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你要见天国吗？天国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比喻中的比喻，一提到这个比喻就讲到撒种的比喻，是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最重要。人的心一直还在主以外还有纠缠，在主以外还有这么多的挂虑，在主以外还有很多的经济私利在里面。你看神的话在你身上就怎么样，就不可能带着光，不能啊。所以他太多的思虑愁烦啊在身上，圣灵怎么做工在身上。所以一个人呢，一个有清洁的心呢、啊、很重要。一个很清洁的心，不是是是非非，也不是搅搅来搅去，不是这样。他的心目中真正只有向着神，只有神，他要得着真子。这个人当然不一样，神的话在他里面就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的时代中能够带进真实的最大关键。好吧，我们这一段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在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何等有福的人。哎呀，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时代，主啊，从旧约的时代，历史里的多少圣徒们，他们想要进入真实，他们没有力量，难怪以色列人全部都失败了。主啊，在新约的时代，你却兴起了一班人，他们能够呼喊说，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主啊，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带进属灵的真实里。感谢你，我深深相信主啊，你可以恩待以色列家真正那些清心的人。我们说主啊，让我们心目中只有你。主啊，我们觉得说这太厉害，你太厉害，你也太绝对。主啊，让我们的心常常摆在你的面前，说主啊，除了你以外真的不知道有别的，一个单纯的心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遮盖，没有任何的影儿，主啊，更没有任何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吉利在里面。主啊，我们说，主啊，我们就爱慕你的自己。主啊，让我们的心 除了你的以外，真是没有别的。
阿门。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